再来，好，好，好，谢谢。再来，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曼海姆真是一个好地方啊！这几天在附近走了走呢，不仅仅是风景优美啊，大家都知道什么地方，这不是我招的啊！现在没有喷泉，也没有花儿，但是非常非常的优美。我还特别发现呢。在曼海姆这一带呢，是在整个教会历史上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上周我们有时间去了参观了两个地方呢，非常的印象深刻啊。一个是 Worms，不知道大家都去过没有？有没有去过的啊？今天讲完之后，相信一定会去的。这个沃姆斯会议是在宗教改革时期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大家知道，马丁路德是在1519年的10月31号把这个95条贴在是维登堡教会，是他的老家的地方，这个教会的大门上啊，就推开了宗教改革的大门。当然，这个教廷是非常的愤怒啊。然后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到1561年的时候，教廷。还有这个当时罗马的皇帝坐在中间的，就在沃姆斯这个地方召开了一次很大的会议，主要的议题就是来，几乎是来审判这个马丁路德，要求他收回他95条中的一些倡议，然后收回他的一些著作。当然路德没有屈服了，慷慨陈词，拒绝收回他的立场，他有很多的名言在那边啊。这次会议之后的结果呢，就是教廷和罗马皇帝宣判路德为违法。为异端，然后禁止出售他的书籍，并且下令逮捕他。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信仰的自由，还有纯真的信仰是来之不易的，是有很多的先烈付出他们牺牲的。所以，我们要纪念我们的属灵前辈们，他们信仰的坚定和在维护信仰上所做出的牺牲。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这是我家的，这个海德堡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海德堡很多人在这边读书啊，世界上就是在历史上也是在欧洲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所很著名的一所大学啊。同样是在改革宗教改革之后，几十年的时间吧，当时就是基督新教的开始吧，然后很多的这个信仰就回归这个圣经本身嘛，然后很多人就有一些。在信仰立场上有很多的混淆，也是那个时候呢，就海德堡的两位年轻的教授，他们也是20多岁的样子，他们受托就起草了这一本《海德堡要理问答》，他就成为了这个历史上在维护基督新教教义上很重要的这个要理问答之一。其中简要啊，其中有170多个问题吧，170多个问题，就是简要精准地回答了我们信仰的这个根本的立场，还有我们如何过圣洁的生活，就成为这个历代基督徒一个非常受安慰的之书，在圣徒称为安慰之书啊。大家有时间可以读一读，有中文的翻译版呢。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有这样的福气啊，已经领受到这样多的恩典，我们就更当有责任来传扬主的福音，来参与到神的大使命当中去。我们先一起祷告，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真是感谢你爱我们，拣选我们，拯救了我们，召聚在我们在这里敬拜你。父啊，在这里的时候，求你来预备我们的心思意念，你降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领受到，也打开我们的心门，知道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样子，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来信靠顺服，来遵行你的旨意，并在世上来传扬你的福音，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然后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路德记》的第三章。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前两章的主要内容。第一章是在伯利恒这个地方，有一家犹大人，以利米勒，因为饥荒的缘故，就离开本族本乡，离开神所应许之地，到外邦，到这个受神诅咒的摩押地去居住。 希望能够躲过饥荒，结果大家知道结果是这个家里的三个男人都客死他乡。在苦难当中呢，他的太太南俄美来反思回归，要回到伯利恒去，所娶的这个一个外邦媳妇路德就跟随婆婆回到伯利恒。第二章呢，我们看到路德就出去捡麦穗为了生计，然后在麦田与波阿斯巧遇。我们也讲过这个巧遇或者恰巧是神恒久拯救计划的其中的一部分呢。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继续的发展呢。第三章我取的题目是顺服与舍己。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呢。今天我们这样，在这个叙述和这个南俄美的南俄美或者南俄米的这一部分呢，是我来读，有这个路德讲话的时候来姐妹来读好不好，我会标注不同的颜色，到这个波阿斯讲话的时候我们弟兄来读好不好，这种方式有一种代入感。路德记第三章第一节，路德的婆婆南俄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是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悄悄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回答说，波阿斯说，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又对路德说，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感谢神的话语。这是在路德回到跟着婆婆回到伯利恒捡了一段麦穗之后，南俄米开始为路德的前程考虑，不能就这样一直靠捡麦穗为生，也再次显示了婆婆南俄米对路德的仁慈。婆婆想撮合，显然想撮合路德与波阿斯，因为她看好波阿斯，前面也说过她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在犹大人当中也名声很好啊。更是因为在神的律法当中呢，亲族有义务来照顾落难的亲属。我们看看这个经文是在列未记和申命记的神的律法当中，在 利未记二十五章这样说，二十五节这样说，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今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这是一项。在二十五节还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在申命记又说到，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我把这个黄色的标出来，就是三项啊，要帮弟兄赎回地业，要啊娶这个死人的妻，然后生的孩子呢归于长兄，归死兄的名下。啊，正因为这样，拿阿米知道波阿斯是他的一个至亲的亲属，他有义务。可是波阿斯这时候没有主动的去提这些事情啊，曾经没有讲，大概是因为他年龄太大了，就没有这方面想，或者说他有比他更至亲的人，他轮不到他吧。不管怎么样，他没有表示，那拿阿米看好就要求路德主动去去求爱去。只是他让路德去求爱的这种方式听上去有点勉为其难，勉为其难吧，就让人挺不太好接受的啊。尤其是一个外邦女子，她是让拿阿米就是沐浴抹膏，然后半夜的时候去到这个男人的睡觉的地方，掀开被子躺在脚下。这个也许在以色列可能有这样的传统啊，但是这个外邦女子拿阿米大概不会说哎呀怎么这样子，但是她呢就是也是顺服婆婆的这个要求就去做了，说这个求你用的衣襟遮盖我，就是这个求婚求保护的意思啊。那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然后路德到坛上去照他婆婆所吩咐的他而行了。那后来波阿斯看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他也是表示说女儿啊不要害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这也是。然后呢指着我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也是来顺服神啊。所以今天的这个主题是，第一个主题是顺服。顺服就是顺从服从的意思，按照别人的意愿去做，放下自己的意愿。那当说到这个顺服的时候，可能弟兄们首先想到的是，您教导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对不对？但是这是没有错的。然后呢这只是在所有的关系当中一种的关系，在圣经中关于顺服的教导还有很多啊。除了妻子顺服丈夫，是在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二节，同样在以弗所书要说的儿女要顺服父母，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你们的父母。彼得前书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哥罗西书还有其他地方也讲到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还有顺服掌权的，在上有权位的人人都当尊敬，是这样子的。然后以弗所书更是强调说，我们弟兄在教会在生活当中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终归到这个教会顺服基督，教会顺服基督啊，妻子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这是主的教导啊。顺服难不难呢？这个尤其是这个夫妻间啊，或者是同工之间呢，顺服难不难？不太容易做到，而且越年长经历越多也觉得困难，年轻人可能还说不上这些啊，其实单身的时候啊。这个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到顺服，顺服神的旨意，然后在这一关系当中做到顺服呢？我们来看看这个顺服的三个要素啊。今天这个三个方面来跟大家来一起来学习。第一呢，顺服是以信心为基础的。第二，顺服是爱心的行动的表现，是爱的行动的表现。第三呢，顺服是以盼望为依归的。大家很快会看到信爱望啊。第一，顺服是以信心为基础的。有些事情在不合看上去不合常理的时候是很难顺服的，但是这时候更是需要有顺服的心了，是需要有信心去顺服的，因为是未知的，或者说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比如这个路德，他作为一个外邦的寡妇，然后按他婆婆这样去 教导去做的话，去夜间去求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他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有可能会被羞辱，有可能会被就是身败名裂。波阿斯他同意接受路德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他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但他这样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他这样去娶一个外邦的寡妇，会不会感到屈尊呢？会不会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会遭到一些非议啊？都有这些未知，都有这些风险，但是他们都是因着信心去做了。那什么是信心呢？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讲到过，信是什么？信是所望之事之实底，未见之事之确据。啊，路德因为相信婆婆所说的事能够成就，也是神在律法里所教导的、所要求的。他虽然有风险，他也去顺服。啊，波阿斯也相信这件事能够成就，他虽然没有看到结果，也愿意去做。两人都是因着对神的信心而顺服，也必然会蒙成就和祝福的。在圣经中有很多的因为信靠顺服而蒙福的例子，我们来看其中的几段吧。在旧约中，大家记得有一个外邦人的元帅叫乃曼，他是亚兰人的元帅乃曼，他得了大马蜂病，在本国怎么治也治不好。他从以色列国当中所掳去的一个仆人，一个女仆，实际上他是他太太的仆人啊，就听说了，就告诉他说，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先知以利沙可以治好他的病。乃曼呢就带着车马，带着护卫，带着礼物去找，到以色列去找以利沙。以利沙呢就是都没有去见他，就派一个仆人就远远告诉他说，你去约旦河去洗七次就好了。当然这个外邦的元帅乃曼很生气了，他是一个地位很高的，然后那个到一个以色列国来，起码你得出来迎接，然后在我面前向你的神祷告摇手这样质疑吧，好，连来都不来，然后跟我说去约旦河里头洗七次，我自己家里没有河嘛，他说我们那边的河不比这河水更好嘛，他就很生气叫回去嘛。但是这个仆人跟他说，既然先知这样对你说，你还是要去遵守的，而且你不是想得洁净吗？这时候乃曼才也许是心里信了吧，才愿意去做，就去下到河里去洗约旦河洗了七遍，果然这个马蜂病被治好，这个肉体复原，像孩子的肉一样。因为顺服，因为相信，按照先知所说的去做，这个蒙了这个医治啊。希洛亚池边的瞎子是主耶稣所行的其中的一个神迹。这个瞎子遇上耶稣的时候，耶稣动了慈心嘛，就耶稣怎么做的，就唾唾沫和泥抹在他脸上，跟他说你去希洛亚池去洗就好了。这瞎子毫没有犹豫就去洗了，就睁开眼睛了。他也没有人愿意说这个医生哪有这样治病的，这看上去好像很肮脏很恶心，然后用唾沫抹泥抹到脸上，他没有怀疑，他相信耶稣能够治好他，他顺服去做，就得了医治也是。再有彼得打鱼、哦、过了，大家记得耶稣在加利利湖上讲道的时候，因为人太多，他就上了船上离开岸，坐的是这个彼得的船上去讲道。讲完道之后跟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时候彼得说，我已经整夜劳力都没有打着鱼，但一从你我就下网。他也没有去争辩或者说怀疑，说他自己是多年的有经验的打鱼的渔夫，然后劳碌一个晚上都没有打到一条鱼，也可能是不是鱼的季节什么样的原因，而耶稣是一个木匠，你怎么会懂鱼，然后不顺从的话就没有这样的结果。结果他还是相信耶稣让他做的事情，他去做，下了鱼网就打了很多的鱼，把网都撕破了，然后他就俯伏敬拜，然后蒙耶稣的呼召跟随耶稣了。这些都是因着信心顺服神的旨意而得到了蒙福。所以这是这个信心的第一个要素，是要顺服的第一个要素就是要信心，以信心为基础。第二个要素顺服是爱的 行动的表现。愿意顺服去做，是因为爱对方，为了对方的利益，不是出于被迫。有些关系当中，比如说这个雇工和老板，老板要听老板，雇工要听老板的话，你不照着去做，你就会丢了工作。虽然心里不愿意，不是甘心乐意被迫去做的，那也去做，但这不是真正的顺服，不是这个我们谈的这个顺服。顺服也不是出于自私的或者别有用心的，这也很常见了。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比如说诈降，大家都听说过诈降吗？诈降的时候就假装说我投降你，我听从你，我服从你。那实际上存里的这个心里的意念是说，我暂且投降你，然后找机会我就推翻你，找机会我就杀掉你。这样，这个也不是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顺服，因为没有爱心在里面嘛。我们这里讲的这个顺服是诚心诚意的，心服口服的这样一个行动的表现，是为了爱对方而顺服的，这才是真正的顺服。路德的顺服，因为首先是拿俄米因着爱路德，为他安排他的将来。那路德同样回应婆婆的爱，因为爱婆婆，如果没有对婆婆的爱，他就不会冒着很多的风险离弃他自己的家乡，到一个憎恨他的一个民族当中去。他因着爱婆婆而顺服婆婆，为了婆婆的益处，甘愿去冒这个险。他没有犹豫，也没有延迟，也没有讨价还价，这样去做了。啊，波阿斯也是因着顺服神，去遵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律法去照顾至亲嘛，也是因为爱路德能够落实在行动上。记得在第二章他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布阿斯对路德是什么样的一个评价？他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所以路德的这个美德他已经早有所闻，而且他对路德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后边还有很多的以仁慈的话对待他，让他捡麦穗，对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便要从捆中抽出下来留在地上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不光是以仁慈待他，也给他尊严。所以波阿斯一开始喜欢路德他的美德，他的贤惠孝顺勤劳谦卑这些，那他就也愿意按照路德所说的去做，说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这是爱的行动的表现，是因为爱神爱路德。今天也许有人会说，能像我们上次分享过路德的这些美德啊，像这样一个年轻贤惠的女子能得着路德，何乐而不为，好像没有什么委屈的，你求之不得的事情了。但是那个年代不是这样认为的，不光是年纪的差别，然后是外邦女子，后面我还会学到她这样做去路德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不见得都对她自己有益处的，但是因着顺服神，因着爱路德，她愿意这样去做了。那我们再看看主耶稣的顺服，我们圣经中学的很多耶稣顺服天父去做这些事情啊，但是主耶稣顺服是顺服的这个终极的典范。因着顺服父神，他降世为人，他因着爱神爱人甘愿流血牺牲。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这个大家很多人都能背过，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到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在耶稣被捕的那一夜，他自己是心里忧愁，极其难过，甚至汗滴如雪滴一样滴下来。他说：“求神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那后边就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完全的顺服，舍己的顺服啊。这是第二点，我们都看到顺服是爱的行动的表现。 到第三点，顺服以盼望为依归。当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是带着盼望的。啊，路德顺服婆婆，就有未来的盼望，知道婆婆是为她将来的生计啊，自己会有新的家庭啊，也伴随着神的祝福。波阿斯在顺服来愿意娶路德，愿意完成神的律法的时候，他知道顺服神的典章律法，他的盼望就是比神必照所应许的来祝福他。神的应许都有哪些呢？我们就看两处经文吧。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就好了。其实在申命记第四章四十节这样说，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神的应许，如果我们遵守他的律例诫命顺服，是我们自己不光在地上得以长久，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都可以得福。这是神的应许。在诗篇二十五篇也这样说到，凡遵守他的约和他的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在旧约中对他子民的应许，今天对我们也一样，对我们的应许也是这样的。我们当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盼望，会有神的祝福伴随着我们，伴随着我们的子孙。我们再一次提到基督的顺服，基督因着顺服神而忍受痛苦，走上十字架。基督顺服也是以信心为基础的，他完全相信父神的大能，相信神的救恩计划，相信神的应许一定能够实现，他愿意这样去做。基督顺服也是爱的行动的表现，他爱父神，愿意成就神的旨意，他爱人，愿意顺服舍己，为的是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来脱离死亡，来进入永生。基督的顺服也是以盼望为依归，基督不只是盼望了，而是确实的知道他将要成就的事情，为了将要成就的事情，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因为他知道在十字架受难之后他会复活，他会来粉碎撒旦的势力，来战胜死亡，会进入荣耀，也会带那些信他跟从他的人进入荣耀一样。他自己也这样说过，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说，我若被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得到荣耀，而且带人进入荣耀。第十四章第二节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主耶稣带着这样的一个不只是盼望了这样一个确据必将成就的事情，他顺服去受难，去受死，为我们来拯救我们。那我们今天顺服神也是要以我们的信心为基础，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我们每次读这个使徒信经，我们都看到我们相信什么，就是我们的心相信的。我们相信神是公义慈爱全能的神，他是拯救我们要带我们进入永恒的神，因为对神的绝对的信心，我们愿意来顺服他。第二，我们顺服神也是我们爱心的表现，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那我们在得救之后也是要以这样的爱来回应神的爱，爱神爱人，来顺服神的旨意，这是我们爱的行动的表现，不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上次我们查经刚刚要在这个行为和诚实上，对，顺服是爱的行动。第三，我们的顺服是以盼望为依归，我们是有更大的盼望，盼望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我们对未来有盼望和向往，相信神会给我们有极大的奖赏，这个奖赏就是赐给我们永生，在永生里，在永恒里有荣耀的冠冕为我们留存。其实在我们顺服的时候会有苦难，会有危险，甚至死亡，就像主耶稣因着顺服付出的牺牲一样。我们知道我们所盼望的这个福，这个神的应许一定会来到，而且是极重无比的。正如保罗所说的， 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这是我们的盼望。好，这是我们顺服神，我们顺服的三个要素，以信心为基础，是爱的行动的表现，以盼望为依归。我们来到第三章的这第二个主题是舍己，因着顺服而舍己。顺服是需要舍己的，要舍去自己的意愿、自己的利益，甚至自己的生命。这章中我们再来同样来看看路德的舍己。他为了婆婆的缘故甘愿冒这个险，所冒的风险就包括可能会失去名声啊，他的身心啊，他的前景啊，他要舍去自己的意愿。他的意愿是什么？圣经没有讲谁不愿意有一个好的归宿，但是他应该是不愿意去嫁给一个比他年长这么多的老人，也不想会说用这种业力去掀开人家被子这样的方式去求婚，这样太冒险了。但是他就放下这样的意愿，因着顺服而舍去了自己的这些意愿，遵从婆婆的意愿去行了。你再看波阿斯的舍己，他完全是为了遵行神的命令，为连续至今的亲属而舍己。他也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比如说会失去他的名声，会不会说他为老不尊，而娶一个外邦的寡妇为妻，会不会被族人所看不起啊？在后边第四章我们还会学到，他可能会在财产上损失很大，然后将来他生的孩子要归在别人的名下，有可能继承他财产，带走他的一切，他的将来可能都会没有了，这些都是风险。所以他有可能会失去安静富裕的生活、至尊的名声、丰厚的家产，甚至美好的前景。但波阿斯因着顺服神，为遵行神的律法，甘愿冒这样的风险舍去这些，这是舍己的顺服。我们再看看主耶稣自己的舍己。我们知道波阿斯是主耶稣的预表，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学习路德记，在认识波阿斯的时候总会联想到我们的主耶稣。路德记实际上是在预表我们的至近亲属主耶稣对我们的救赎，这个在第四章会有更详细的讲解啊。我们刚才谈到路德和波阿斯他这个舍己的时候，说到说他们有可能会失去财产啊、名声啊、将来啊，这都是风险。但我们知道他们后来并没有失去这些嘛，反而因着顺服得到神更大的祝福。主耶稣不一样，他在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他是明明知道他要面临什么，他要经历什么，他要舍去的是什么。他降世为人时，他知道他会失去天上的荣华，到世上降被生在马槽里，他也知道他在世上都没有枕头的地方，知道他要在世上遭人唾弃、遭人鞭打、羞辱，他都是知道的。他像犯人一样被审判，他眼睁睁看着人们对他的愤怒，听到人们的辱骂，感受到这个鞭伤一鞭一鞭打在他身上，鞭鞭带血。他忍受着饥渴，在十字架上流血不止，这样的酷刑和羞辱，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他也是明明知道的，是痛彻心扉的，但他仍然甘心的顺服，舍去这些，甚至舍去自己的生命，是因为对神的顺服，因着爱神，因着爱人，这是真正的顺服与舍己。而主耶稣这样的舍己是为了你和我的罪。对我们今天这些蒙恩罪得赦免的，我们是主耶稣重价买来的，我们愿意跟随主耶稣的人也当效法主耶稣，这也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命令。在路加福音这样说，第九章二三节说，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了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的众人是他在 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讲的众人就是他的门徒，包括今天的我们，你和我，我们都是主耶稣的门徒。我们知道今天在很多地方跟随耶稣还是要很大的风险失去生命的，但我们在这里应该不会，在美国也一样，应该不会说不大可能需要我们舍弃生命的。我们要舍弃的是个人的意愿，个人的利益，因着对主耶稣的信心，因着爱，因着我们美好的盼望。当路德和波阿斯的这样的顺服舍己的时候，已经得到了神的祝福。在后面我们看到他们一家和睦生子，后代敬虔，成为以色列的君王，甚至主耶稣的肉身也是由他们的后裔而出，这是莫大的荣耀。主耶稣顺服舍己，得以死里复活，升天，得到永恒的荣耀。在腓立比书我也说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主耶稣在十字架前，上十字架前这样说过，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上了十字架，完成神的这样的救恩计划，就得到了荣耀。我们也知道两千多年以来历史历代的属灵的前辈，众多的基督徒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顺服神的旨意，放弃世上安逸的生活，舍己为主做工，有很多舍去生命殉道的，这样的前辈数不胜数。就在当今，我们也有无数的牧师啊、长者啊、宣教士啊、弟兄姐妹啊，也是因着对主耶稣的信心，因着爱神爱人的心，因着对永生的盼望，愿意舍弃世人所追求的舒适安逸，愿意完全摆上自己为主所用，顺服舍己。相信每个人都会在身边或者认识人当中有这样的人在为主舍己在做，这也是我们都是我们要效法的榜样。那我们如何效法，我们如何顺服舍己？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放下自己的工作，要离开家人去服侍神了，我们都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活出顺服舍己的生命品格。我们做丈夫的要遵从圣经的教导，爱我们的妻子，甚至为我们的妻子舍命。如果你都愿意为你的妻子舍命的时候，还有什么不能舍弃的呢？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也是因着爱，因着盼望，盼望就是主的祝福，主的奖赏。我们做儿女的要孝顺自己的父母，孝敬父母，这是圣经的话，我们中国人讲孝顺的父母，不光是孝敬，还要顺，就顺服，这也是主所喜悦的。我们做父母的要按照神的旨意来教导我们的儿女，而不是只按自己的意愿去做。我们当中有在公司做事的，要用诚实的心来服从上司的安排，就像服侍主，给主做事一样。如果我们有在公司做领导的，也是要善待自己的属下，像这个波阿斯跟他的仆人之间这样的一个问安祝福的这样的关系，因为是主把你放在你现在这样的位置。我们在教会服侍的弟兄姐妹更是来遵从主的教导，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样谦卑的来服侍。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实践的顺服舍己，切实可行的这些善功。当我们这样去顺服舍己的时候，主的应许必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今生更丰盛，我们的来生也有，不是来生了，将来得到永恒的荣耀，永生的荣耀也是为我们留存的。也就是路德记第三章我们学到这样的功课，就顺服与舍己。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和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赐下你真理的话语，留下圣经来教导我们，带领我们，你通过路德记来学习到我们顺服和舍己的功课。主耶稣更是在十字架上成为顺服和舍己的终极的榜样， 对，所以教导我们要天天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主啊，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蒙爱的儿女，更是蒙召的仆人。求你来鞭策我们，来陶造我们，让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做你顺服舍己的仆人，在世上过圣洁的生活，传扬你的美德，引人归主。一切荣耀都归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奉他的名祷告，阿门。
非常感谢李长老的信息，然后下面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用主导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大家保持站立，我们请李长老为我们做牧长祝祷。
让我们以诚实的心领受神的祝福。但愿那赐平安的神，就是凭永约之血使全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使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并借着耶稣基督在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